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13号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我们的节目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与国际伙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国会领袖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俄罗斯声称将针对美欧的制裁采取报复，日美两国讨论加强日本的攻击性武器装备，欧洲人带着不安和希望关注苏格兰的独立公投，美国学者认为私营企业拯救了中国共产党，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行动。奥巴马在星期六的美洲讲话中说，美国在盟友和伙伴的帮助下对激进分子进行打击。他说，派遣到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将对伊拉克军队还有库尔德武装提供培训、情报以及他们在地面上抗击恐怖分子所需要的装备等方面的帮助。奥巴马总统说，由于美国领导的行动方向正确，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加入了打击激进分子的联盟。他说，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美国的杰出领导作用。正在访问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商讨组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杀死众多的平民。克里国务卿星期六会见埃及总统塞西、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和埃及外长舒克里。美国正在推动把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扩大到叙利亚境内。美国政府官员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战争。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无疑打击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力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与埃及商讨埃及如何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付出努力，很可能包括阻止其他国家的激进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以及切断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说，美国主导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联盟正在壮大，联盟的目的是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宣扬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国发动武装攻击、绑架和杀戮等行动从叙利亚扩展到伊拉克。克里国务卿星期五访问土耳其的时候说，大约40个国家同意给予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不同程度的支持。那么在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斩首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他的家人表示，他们计划创立一个基金会，为在交战地区被绑架的美国公民的家庭提供资源和支持。这个机构名为詹姆斯·弗利遗产基金会，将致力于促成一项全球性的防止绑架政策。这个基金会在网站上说，我们无法让詹姆斯·弗利死而复生，但他的生命以及他生命的终结都激发我们释出更多的爱与宽容，让世界变得更好。弗利生前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摄影记者，他在2012年底被激进分子绑架。他的母亲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批评美国政府没有为营救弗利做出更多努力。作为一项既定政策，美国政府不向绑架人质的恐怖组织支付赎金。几名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欧洲人质在其政府支付赎金之后获得释放。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有关于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自从奥巴马总统在上个星期三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了策略之后呢，美国国会领袖们星期四就表示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详细内容。
在奥巴马总统就针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一天后，国会两党领袖表达了严肃而坚定的支持。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说，
我们肩负责任，国会和美国人民一道支持总统的果断策略。我们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且理当那样。我们有信心将政治旗舰搁置一旁，携手为行政当局提供打击伊斯兰国所需的资源。
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美国需要做好长期介入的准备。
我乐见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制定出新策略，他需要勇敢肩负这个责任。本届国会、下届国会以及下届政府将面临要务，因为我们认为应当认识到需要多少年的努力才能击败伊斯兰国。
尽管国会两党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给予广泛支持，但在如何行动方面则显出分歧。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仅靠空中打击是不够的。
一架 F-16 战斗机解决不了问题，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我们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但是总需要有地面部队。
他的话得到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拉厄姆的响应。
我们绝无可能在不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打败那些家伙。如果任伊斯兰国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打开地狱之门。
民主党籍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对此作出迅速回应，他对总统呼吁就击败伊斯兰国建立起国际联盟表示支持。
留心那些曾经鼓动伊拉克战争的人，敦促总统派出地面作战部队，那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我们已经有了教训，那就是死去的4000名美国人。
国会议员们本周在不公开会议中了解总统策略的细节，有关行动资金来源以及国会是否将正式授权总统采取军事行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所有表决将可能于下周进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于美国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计划，星期三是在电视黄金时段面表达的，也可以说信息传达到了千百万美国观众。而这个时候呢，美国人民众似乎是更愿意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采取大胆和强硬的方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讲话语气强硬，他说，
我知道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些威胁非常忧虑。今天晚上，我想让你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将以实力和决心面对这些威胁。
华盛顿的切里·阿什克罗夫特说，
我想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将会引起多大的反美情绪。
内华达州的斯塔西·林斯雷说，
感觉好像我们的确想到那里干点事儿，那就动手吧，觉得我们有点拖。我希望我们进去之后以某种方式显示力量。
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米勒说，
我希望不派地面部队，所以不会有人死，谁死了都是悲剧。不过如果他们选择谋杀，我们的政府有责任捍卫和保护我们。
即便支持率不断下滑，但对总统改变政策的支持还是在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美国民众逐渐认识到，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曾经要求过的那种对外政策，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坚定、更加成功的对外政策。如今奥巴马正在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
最新的民调显示，针对伊斯兰国的大胆战略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调表明，71%的人支持在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65%的人支持在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皮尤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够强硬。上述数字代表了美国公众对惨遭斩首录像的反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鲍曼说，
美国公众显然正在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认识到伊斯兰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新恐怖组织，而且反恐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道路是明确的。
我们的安全和安危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我们的国家，坚持我们主张的价值观。
奥巴马总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这场摧毁伊斯兰国看似长期缓慢和审慎的行动当中，美国的参与结果将会多么复杂，而公众的支持又会持续多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所引发的制裁的行动。美国跟欧盟星期五扩大了对俄罗斯的能源、金融还有国防领域的制裁，以此来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这个新的制裁措施生效几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就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的制裁措施是美国行政当局在对抗道路上采取的敌意行为。美欧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停止对俄罗斯北极深海采油提供援助，制裁还针对包括俄罗斯技术银行在内的数家军火企业，以及包括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在内的几家主要的银行。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强调说，如果莫斯科和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充分地落实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国可能并且将会缩减新的制裁措施。欧洲委员会主席范隆佩则表示，在欧盟九月底对停火状况进行评估之后，可能会对欧盟的制裁措施做出修改、暂停或取消的决定。普京总统星期五说，欧盟的制裁措施削弱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和平进程。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新闻社星期六早间报道说，运送俄罗斯第二批人道救援物资车队的首批卡车已经进入乌克兰领土，并朝向卢甘斯克的方向进发。该报道并没有经过独立消息来源证实，但是俄罗斯官员早些时候说，这批人道救援物资包括食物、发电设备和净化水的装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七月份决定改变宪法解释，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后呢，可能会更改以往日本国防所采取的专守防卫原则，准备要引进攻击性的武器装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七月访问美国圣地亚哥的海军设施时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意引进攻击性军备的意向，并在参观美国 F-35 联合攻击机的制造设施时表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既定配备42架的方针外计划追加订购。路透社引用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说，日美两国已在讨论日本引进攻击武器的事务，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东京大学教授、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田康博说，日美之间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事务去年就开始了。他说，去年二月安倍在国会发言时提出日本应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美国国防部人员接连访问东京，从那时起日美就开始非正式的讨论。目前日美讨论的攻击武器包括中程巡航导弹、可携带能向敌方阵地发射导弹的隐形战机等。松田说，安倍的意向在去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其实也已有反应，只不过政治家说话很明确，但经过防卫省官僚就表现朦胧。他相信日美就加强攻击能力的讨论目前还没定论，因为美国对日本的意图存有戒心。松田说，美国虽然一向批评日本防卫费不足，但是日美军事同盟从来是盾与矛的互补结构，日本要拥有可以独立出击的攻击武器，美国会怀疑日本是想离开美国自我武装。他说，日美现在讨论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松田说，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与集体自卫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日本一向有攻击武器，只不过性能低。他批评东京新闻等一些反集体自卫权的报纸总是把集体自卫权妖魔化， 误导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但是他说，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有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中国也不能反对，所以中国只能拿别的事来批评日本。松田说，什么是防守性武器，并不是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只能抵抗不能还击，还击对方的打击也是一种自卫手段。松田承认，迄今为止日本攻击性能力不强，因为日本防卫预算一直都没增长，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防卫费持平或被削减。增强攻击能力是安倍的意向，前防卫大臣小野寺卸任后表明，日本引进攻击能力的计划不会变。这个月刚上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是国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也会执行安倍的计划。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今年年底到期，日本和美国在此之前必须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问题，以便反映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去。预计日美目前的讨论将在年底前定案，明年再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推动修改自卫队等国内法。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苏格兰在过去的300年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呢，下个星期苏格兰的民众就要投票决定要不要从英国独立出去，还是说跟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一样，一道留在联合王国之内。那么现在爱尔兰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苏格兰方面的这个反独立阵营呢，已经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双方目前势均力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在爱丁堡的报道。
在爱丁堡的皇家英里大道，各种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吸引着游客。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现在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紧张情绪。苏格兰可能在投票之后与他所属的300年之久的英国分离。苏格兰政治分析人士作家戴维斯·托伦斯说，
苏格兰一向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不占多数，本能地希望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有更多的人在过去2年间被说服，认为独立后他们会有更好的前景。
分析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苏格兰的分离将对英国的其他部分造成广泛的伤害。海风吹拂的苏格兰港口城市阿伯丁停泊着许多为北海钻井平台提供服务的船只，估计英国90%的石油资源位于可能的苏格兰领海。阿伯丁的石油工业正在蓬勃的发展，这里是英国除了伦敦和苏格兰东南部以外最为富裕的地区。苏格兰当局声称余下可开采的石油还有240亿桶，而英国政府则称那里的石油资源接近150亿桶。阿伯丁大学的石油经济学教授肯普说，
如果石油业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产量下降就可以在5-6年里得到逆转，而且可能还会有点增长。英国政府对此并不那么有信心。
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议会，但是它的税负的权限有限，其经济政策仍然由伦敦掌握。工商界支持苏格兰组织的成员、支持独立的肯尼·安德森争辩说，苏格兰如果独立的话将挣脱伦敦经济枷锁。
我不能肯定英国政府总是会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放在他们的施政之手，这并不是出于什么邪恶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压力。如果我们独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比如威士忌、石油等，都放在我们的施政之手。
尽管经济议题一向是焦点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夙愿也赫然显现出来。德鲁·麦肯齐·史密斯的家族拥有位于泰河岸边的林多尔斯修道院，在附近的山岗上，苏格兰的独立斗士华莱士曾经带领他的士兵在布莱克恩塞德之战打败了英格兰的军队。华莱士为苏格兰独立而战，因为影片《勇敢的心》而广为人知。但是史密斯认为浪漫不敌现实。
我深深地仰慕华莱士，但是要知道那是在1298年，而且我认为整个勇敢的心的视角已经被玩到了穷途末路。独派阵营喊出了不少的口号，他们提出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方案，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其中没有一项是可靠的。
苏格兰的土地上散落着古老历史的遗迹，与过去数百年不同的是，这次完全是由苏格兰人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西非地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来阻止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400多人死亡，病患总数达到4784人。陈冯富珍说，正在努力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官员所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都供应不足，其中包括护具、移动化验室和存尸袋，但他表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世卫组织这个星期透露，埃博拉已经在疫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导致将近80名医护人员死亡。陈冯富珍星期五对古巴承诺向西非派遣165名专业医务人员表示欢迎，这些人预计将在10月初前往塞拉利昂工作6个月，但他说还需要更多的医生来抗击这次的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人前往协助遏制疫情，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寻求合格的医疗专业人员前往西非各地，志愿者可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 www.usaid.gov 上面去报名。在另外一方面，南非著名的田径明星皮斯托瑞斯在被控杀害其女友的案件中被判犯有杀人罪，但是免除了更严重的谋杀罪名。皮斯托瑞斯是有着刀锋跑者之称的奥林匹克短跑选手，他在法官马斯帕星期五宣读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时面无表情。检察官说，皮斯托瑞斯去年故意在其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家中朝反锁的卫生间的门开枪，打死了模特女友斯蒂坎普。皮斯托瑞斯坚称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皮斯托瑞斯的叔叔阿诺德星期五说，他们一家感到庆幸。27岁的皮斯托诺斯没有被判犯有谋杀罪，但是斯坎蒂普的父母则对判决表示难以置信。斯蒂坎普的母亲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判决没有为女儿伸张正义。法官马斯帕说，皮斯托瑞斯开枪打死女友的行为并不合理，但是他的行为却与刚刚杀人的凶手不符，因为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有关当局，并且试图抢救女朋友。在南非，过失杀人罪最多判刑15年。法官裁定皮斯托瑞斯在10月13号判刑之前可以获得保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北京2008年主办奥运会6年之后，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这次申办成功，那么北京呢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又举办过冬季奥运的城市。不少人也期盼北京当局能够在申报期间放松对新闻和信息的控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张家口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申办成功，这将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任内首次以东道主身份主持的一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事件。2008年奥运开幕式，五彩缤纷的焰火在北京夜空绽放，成为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最璀璨的亮点。张家口申奥办副主委张春生表示，这次中国将和奥斯陆、阿拉木图共同角逐冬奥会举办的城市。
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大家对北京都很熟悉，但是对张家口都不清楚。实际上，张家口有很好的自然资源，可以说过去叫做“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么现在呢？经过我们各方面的宣传，尤其是深奥的这个促进经济的带动，张家口是可以说现在是一朝成名天下知。
尽管冬季体育项目是挪威的强项，然而由于挪威是一个民主西方国家， 新闻报道称，有60%以上的挪威人民投票不赞成举办劳民伤财的奥运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成为挪威申办冬奥会的硬伤。哈萨克斯坦也是冬季体育强国，这个新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西亚国家，这次将成为中国申奥的强硬对手。中国申奥最大的优势是获得政府的支持以及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张家口奥申委提供的一份文件援引法国市场研究中心易普梭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张家口民众对京张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支持率达到99.5%。张家口市二中一位中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
我希望张家口人可以通过冬奥会，然后更加的保护环境，然后好好的建设自己的城市，让自己的自身素质，然后文化水平，还有各方面领域提高。”
尽管国际奥委会将在明年7月31号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投票确定2022年冬奥会举办国，张家口市现在已经掀起了奥运热，街头到处可见迎接奥运的口号和标语。张家口还用特有的文化传统艺术形式为申奥助力。国际奥组委将从申办城市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气候、场馆设施、住宿、交通等8个方面30多项为入围城市打分，最后确定奥运会举办国。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并没有像当年东京和汉城奥运那样，成为展现日本复兴以及韩国民主的转折点。相反，一些人权组织批评北京，在举办了2008年奥运之后，新闻自由度有所下滑，人权和公民运动受到打压。在自然环境方面，北京的交通拥堵严重，被中国网民称为首堵。近年来雾霾也在为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奥蒙上了一层阴影。京张联合申报2022年冬奥会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有网友戏谑说，在北京举办冬奥会，除了能滑雪之外，还能腾云驾雾。连日的雾霾还给首都增加了一个新的绰号，首堵。这些都是京张申办冬奥会的硬伤。2008年北京夏奥会火炬传递在欧洲和美国受到西藏和新疆权力组织和人士的干扰。近年来，北京面临的所谓三股势力的恐怖袭击威胁愈加严重，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需要用冲锋枪和装甲车巡逻作为维稳常态的城市，如何享受奥运带来的和平与欢乐呢？不过，北京外媒圈分析认为，中国在申报冬奥会期间，也许会加强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与此同时，放松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把这个国家更好的一面展现在世界面前。一位外国记者指出，中国应该把前来采访的外国媒体和记者看作是说真话的朋友，而不是试图推翻这个政权的国家敌人。由于大量境外记者和运动员以及国际游客蜂拥而至，届时北京和张家口也许会暂时解除对 Twitter、 脸书、谷歌 Plus 等世界通用社交媒体的封锁，让运动员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和家人朋友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河北张家口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欧洲人带着不安也怀着希望，密切关注着苏格兰的独立公投活动。公投将在9月18号进行。一些欧洲中央政府担心，苏格兰选民如果支持独立的话，那么本国境内一些地区呢，要求扩大自治的呼声也会随着壮大。还有就是，苏格兰如果独立，是不是会加入欧盟，这也是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了报道。
星期四，大批支持独立的人士上街游行，这并不是发生在苏格兰，而是发生在加泰罗尼亚。 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的街头。苏格兰想要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加泰罗尼亚人也宣布今年11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一些加泰罗尼亚游行者挥舞着苏格兰旗帜。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史蒂芬·廷德尔说，苏格兰公投对欧盟各国都有影响。
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多了，苏格兰人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鼓舞，所以苏格兰这里发生的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也在关注，他们可能得到启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或者在像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地方要求彻底独立。
在法国，科西嘉岛一直有悄悄发酵的独立运动。在法国其他地区，比如布列塔尼，活动人士正在要求扩大自治，而不是全面独立。这包括布列塔尼民主党联盟。蒙纳·布拉斯是该党的发言人。他说，苏格兰为布列塔尼树立了榜样，布列塔尼地区正在争取发扬本地的语言和地域特色，并要求在治理水污染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负责人费边·佐利格说，即使多数苏格兰选民对独立说不，这也将鼓动欧洲其他地区推动自治或独立。
苏格兰的公投进程实际上会让好几个地方加大自治要求，因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反对独立的统派政党都提出了扩大苏格兰权力的建议，步伐走得很远。因此我预计欧洲各地会有好些地区觉得苏格兰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喜欢。
对苏格兰公投以及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欧洲各国政府的看法则大为不同。分析人士廷德尔说，那些自身境内也有强大自治运动的国家尤其紧张。
西班牙、塞浦路斯和比利时方面都对把从某个成员国分裂出来的某个国家吸收为成员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弗兰德斯都有从现有国家分离出来的强烈的兴趣。塞浦路斯已经分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部分了。
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最终能否加入欧盟，目前还不得而知。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希望苏格兰保留在目前有28个成员的欧盟集团。但是佐利格指出，入盟并不是自动的，最大的决定者可能是英国。
In my view, the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Scotland woul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在我看来，是否让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将由各国中央政府决定。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最为重要的是伦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分离谈判，取决于欧盟成员身份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戴维·卡梅伦已经允诺，如果他在2015年之后仍然执政，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分析人士说，如果一个亲欧的苏格兰脱离了英国，那英国人投票对欧盟说不的机会将会增加，这会出现苏格兰某天成为欧盟成员，而英国其他地区则游离于欧盟之外的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一度不认为是区别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过呢，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则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才是推动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力量。他在一本新书里面表示，最近几年跟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的是，中国实际上是出现了民进国退，而不是国进民退的现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奇迹，一度使很多人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更是受到推崇。不过，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克·拉迪却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30多年来，中国经济每一方面的成功都可以归功于市场以及民营企业的兴起。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拉迪在介绍他的新书《市场超越毛：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时，通过企业在工业产出中所占比例、在制造业的固定投资、资产回报率、提供就业以及出口等方面的数据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经济的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国营企业。这位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经济专著的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颠覆了人们原本的很多看法，包括胡温时代的国进民退现象、中国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等等。
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当他们试图用产业政策来扶持国有企业时，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结果。中国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的借贷工作比批评人士所认为的要好得多。中国政府所雇佣的人数只占就业人数的11%，包括政府机构和国企的所有雇员，说明它的足印是很小的。
拉迪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取消上游的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对市场准入设有相当多限制的现代服务业的垄断来支撑今后的经济增长。而中共18大三中全会有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将会使民营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增长。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社长马利德在评价拉迪的这本书时表示，这本书无疑会改变人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或是进行重新思考。
我认为尼克非常明智，他没有断言，民营企业的兴起一定意味着共产党的终结。事实是，民营企业可能拯救了共产党。书里提到，在2001年，中国领导人决定让民营企业家入党。这种决定告诉你，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或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几十年来都意识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不可持续的。
不过，这位曾经是《金融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并写过有关共产党内部运作专著的记者认为，拉迪这本书有关民企主导中国经济的说法，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或是低估国家的作用。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是呢，做法上有很多的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专题报道第一部分。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习近平在强化威权统治的同时，如果要推进国企改革，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去年年底，中共18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之后，国企改革似乎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的主题。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使得一项不乏有人推崇的淡马锡模式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 of Temasek being used as a model for how Chinese government.
他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当局如何借鉴淡马锡模式改革他的国有企业。这个模式是淡马锡多年前制定出来的一个过渡模式，而其中拥有股份的公司看起来在管理方面相当的有效。有分析人士断言，习近平已经在试图对国家的行政作用和国有公司的管理进行明确划分。澳大利亚智囊机构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利安·斯奈尔德在该智库的网站 The Interpreter 上撰文说，习近平的国企改革策略已经渐趋明晰，那就是新加坡模式。斯奈尔德说，在运营层面，独立的职业人员将会得到和市场相称的薪酬，而政府将会派人承担监管角色， 正如其他领域，管理者和非管理者的薪酬将会有差异。党委派的主管将会收取比较低的薪酬，可能要比他们所监督的国有企业的主管低得多。他们得到的是卫士而不是商人的薪酬，他们将承担服务人民的荣耀，而那些想要致富的人最好到别处去。该作者引用了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著《生存系统》中有关现代生活中共存的两个道德准则，也就是卫士和商人的概念。雅各布斯认为，商人经商和法律进行竞争，观念开放，具有创业精神，而且很实际。而所谓的卫士则是忠心的保守人士，具有等级观念，在政治、军事上以及对职业人士和平民有指挥的权利。斯奈尔德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倾向于卫士系统，但是集体所有制则将卫士们拖入到了商业领域，使得掌管国企成为肥差。而到了江泽民时代，吸引私人企业家入党，则使得卫士和商人的角色融合了起来。作者认为，习近平所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两难处境，也就是其国有企业改革计划迄今看起来仍然令人困惑，甚至充满着矛盾。但是斯奈尔德说，从习近平近日的一些动作来看，他的改革的策略渐趋明晰。斯奈尔德提及近日有关大幅度的调降国企高管薪酬的决定，他认为这个举动会受到公众的欢迎，同时也显示出习近平在试图对国家行政及其所有的企业管理之间进行区分，并可能携反腐反贪运动强势推进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说，这或许不足以断定习近平已经形成明确的国企改革策略。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史建道对美国之音说，
What Xi Jinping's real goal is here, I don't know. I do know that those who think that his goal is.
他说，我并不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意图何在。我知道的是，那些认为他的目标是新加坡模式，或者是把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分割，或者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更大程度上合作。如果他们所言属实的话，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政策。实践到从三个方面否定了这种政策。其一，他认为相对于弹丸之地仅有几家国有公司的新加坡模式不适于情况更为复杂、挑战更为严峻的中国国企改革。其二，任何与中国当局玩了多年的政企分开的游戏相关的政策同样行不通，因为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国国企业绩一塌糊涂，而且腐败蔓延。最后，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能够放开私营企业进入国企垄断领域的竞争。他说
，Chinese economy would benefit from more private competition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石建道说，如果允许私营部门更大程度的参与国企竞争，那么中国经济将从中受益。国企对经济造成的驱之不掉的危害，源于不允许他人和他竞争。引入私人资本进入国家拥有的企业完全是一条死路，应当鼓励私人资本参与竞争，时而让它胜出，甚至国有企业萎缩甚至破产。官方抛出国企混改中国的民企已经表现出了抵触情绪。作家何青莲近期在他美国之音的博客上撰文说，官方和民企对于国企改革各有盘算。他援引中国媒体的报告说，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陷阱派和馅饼派。馅饼派将准入曾经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视作是机会，而陷阱派则认为进去以后可能就会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关门打狗。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大型水利工程论证最近再度举行。有专家说，工程将给鄱阳湖湿地生态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支持者则表示，这项湖控工程可以解决当地严重的水荒，对于国家、对人民、对于鄱阳湖都是有利的。国际湖泊专家认为说，重大的环境生态议题决策呢，应该是引入司法程序才对。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7月25日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论证，这是2013年后江西省第二次推动这项工程。最新报道说，二审依然没有立项结论，也有报道说，论证相关结果可能近期发表，而且一旦审批通过，工程上马主动权就交到当地政府手里。不久的将来，鄱阳湖中可能出现绵延约2.8公里长的一条蓝湖大闸。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大江湖相连的湖泊之一。该湖生态地199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87种鸟类在此过冬，其中包括在鄱阳湖过冬的11种濒危物种。不过，长江葛洲坝建成后，鄱阳湖频现水荒，湖底龟裂裸露，受影响人口400万，晚稻300万亩，沿江经济生活遭到颠覆的威胁。报道说，逆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开放式全闸，有97孔16米宽的长泄水闸以及4孔60米宽的大孔闸组成，并且还有江豚和鱼类回游通道。这项湖控工程功能上拦水不发电，调度上调枯不控洪，统一调度单位是长江委员会，因此有官员说，工程是在湖中建闸而非建坝。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江家虎强烈反对鄱阳湖水利工程，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有的就叫江湖那个洄游性那个生物影响是比较大的，你看那个江船，洄游通道就被切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一旦大坝一建，水位抬高，控制在稳定水位，就苔草啊，包括芦苇，这个整个叫湿地系统就没有了，没有呢就威胁到。”包括就是北鹤整个鸟类就没有了，就威胁到迁徙鸟类的安全。再者呢，就是那个鱼类，还有影响到黄河安全。
针对工程蓝图中所谓鱼类回游通道的设计，江家宇一语惊人。那么这个水利工程呢，它在设计上为鱼类回游提供了通道。您觉得这个可以来讲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是骗人的，这不可能的，是吧？你说那个我们那个葛洲坝也有鱼类回游通道，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一条鱼跟那个往上走的。那鱼它也不可能就听你指挥的。
都昌在线主编袁琦认为，鄱阳湖水利工程与官方利益有关。他说，鄱阳湖周围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GDP 增长。以都昌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例，他们不在乎政策对10年之后的环境影响，而只关心今年的 GDP 增长，创造多少就业，新建多少住房。另外，湖水面积缩减之后，湖床就成为可开发土地，官员想趁此良机增加财政收入。中国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鄱阳湖建坝问题，江西方面一直想推进，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目前还处于论证状态。马军说，近年来中国在公共项目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 不过面对如此重大项目，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他说，
在环境决策中间呢，应该能够做到广泛的听取各界的这个声音，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呢是要有充分的这种信息的这些公开，之后呢还要有一个公众充分参与的流程。在这方面呢，现在这个比之这个三峡工程决策的时候呢，又中国呢已经有了更多的一些进展。但是环评就是这个环境决策过程中间的这些这个公开和参与这块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
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朱来友的话说，鄱阳湖水利工程的目的是解决湖区连续出现的秋季枯水问题。设在南昌的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廖国朝表示，很多省份受益三峡大坝发电，而江西省鄱阳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国家水利部和农业部支持这项工程建设，持部分保留意见的单位包括中国国家环保部和林业部。原江西省副省长、鄱阳湖水利工程大力推动者胡振鹏则表示，即使现在不立项，我保证五年后会立项。布莱恩·卡坦扎罗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湖泊专家机构的环境问题学者，他说，解决湖泊等类似环境议题的最终途径应是具有司法权的论证机制，其运作依据是独立的法律法规以及各方的严密科学论证。他说，
I'm pretty familiar with how that process works.At least here in the States and within Florida.
我非常熟悉这一系统在佛州的运作。采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项目方面，佛罗里达州在美国是比较积极的州。即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系统，我也并不认为这一司法系统没有偏见。不过论证应该最终在司法权威下开始。布莱恩说，美国的重大环境项目问题都要通过具有法律地位的科学论证。不过他强调，这个系统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非科学因素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乌克兰的最新的状况。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表示，尽管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彻底摧毁乌克兰这个独立国家。亚采纽克星期六在基辅一个国际会议上说，普京总统的目标是要并吞整个乌克兰。乌克兰曾经是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亚采纽克赞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欧盟跟美国的进一步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惩罚。新的制裁星期五生效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就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说，这个举措是一贯采取对抗立场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敌意行为。西方国家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停止帮助俄罗斯在北冰洋海域进行深海油页岩的探勘，同时呢，还针对俄罗斯的五家国防工业公司以及俄罗斯最大的联邦储备银行还有联邦国防技术公司等等在内呢进行制裁措施。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则强调说，如果俄罗斯和据称得到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武装能够完全履行九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也愿意来取消新一轮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呢谈谈回顾一下我们这小时节目中所进行过的内容。我们首先谈到了奥巴马总统在周六讲话中谈到了美国跟国际伙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他说这个打击的行动呢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得到了美国的盟友的支持。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克里他也在埃及商讨组建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至于美国要决定 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这个策略呢，得到了美国国会领袖的支持。此外，美国民众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略呢，反应是比较多元的。另外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谈到了日本的状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我们知道他的内阁在七月份允许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呢，现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可能会更改以往日本国防专业守防卫的原则呢，准备引进攻击性的武器装备。当然，各方现在焦点目光也是放在苏格兰方面，因为在下个星期苏格兰要进行投票，这个公投呢要决定是不是要脱离英国而独立。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已经有300年之久，如果一旦脱离的话，那么影响所及不光是英国，还包括了有欧盟，还有其他地区，是不是也随着苏格兰这个公投独立的这种呼声呢，使更多地方需要要求自治。当然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那么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方案，那么在下一场10点钟节目中呢，我们还有第二专题报道，也欢迎您锁定收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我们在这段就告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10点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制定了挫败和最终摧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基地组织的这个残暴附庸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占了大片土地，不仅威胁着叙利亚和伊拉克人民，而且对整个中东乃至中东以外的地区都构成了威胁。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由各国组成的广泛联盟根除伊斯兰国，坚定不移地努力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以胜利告终。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将在伊拉克展开有步骤的空中打击行动，做出比保护人民和人道主义使命更加广泛的努力，在伊拉克部队加紧地面攻势保卫伊拉克人民的同时，打击伊斯兰国目标。奥巴马总统指出，也要把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作为打击的目标。他说，我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将追缴威胁我们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无论他们在哪里。这意味着我会毫不犹豫地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分子采取行动，这是我的总统职责的核心原则。如果你威胁美国，你就不会有安身之地。另外，美国将进一步支持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作战的部队，包括向伊拉克增派475名美国军事人员，为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力量提供训练、情报和设备，在叙利亚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除此之外，为防止伊斯兰国的攻击，美国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加倍努力，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加强情报工作，加强防御，反驳伊斯兰国扭曲的意识形态，制止外国战斗人员流入及流出中东地区。美国还将继续为遭伊斯兰国驱离的无辜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由四部分组成的战略的每一个部分，美国都将得到由伙伴组成的广泛联盟的参与，其中很多国家已经参与进来。克里国务卿正在中东和欧洲访问，争取更多的伙伴参加这场斗争，特别是一些阿拉伯国家，他们可以协助动员伊拉克和叙利亚逊尼群体采取行动，从他们的国土上赶走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奥巴马总统指出，这是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最好的表现。我们与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本着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精神与其他国家休戚与共。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